questions to John. Montias, any questions to John?25章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：“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”13节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15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21节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，暂时就读了这么多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，启示录，但是呢，我们因为是这一段时间是中览的时间，中览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是，好像鸟从一片丛林飞过，我们主要是看那片的丛林，但是不是仔细看一棵一棵的树，所以等到我们把中览的部分结束以后，我们会再回到创，启示录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按照次序，我们希望能够把。21章都看过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细说启示录，所以我们希望时间能从容一点，那么我们能够看得透彻一点，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。那我们在过去几次已经说到，这个启示录呢是需要圣经其他65卷来解释它。我们也曾经花过2次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复习，就是旧约里面。好些地方就是启示录提起的，那么大概我们已经把那个旧约大概哪些地方已经看过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，除了旧约之外，我们晓得约翰得着这个启示录的启示，那不光是他的背景，不光是旧约的，而且也是新约的。那么最重要的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整个启示录的最重要的启示来源，乃是从它的主人来的，乃是从我们主来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的四福音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启示录，一面你能看见旧约的影子，另一面你也能看见四福音的影子。那么尤其我们的主的启示，我们主所说的话，可以说就影响了整本的启示录，或者说整本的启示录乃是主所说的预言的一个发挥，一个延续。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主自己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被膏受膏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3种人受膏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还有一个是君王。所以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基督乃是集君王、祭司和先知之大成，可以说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么当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所以我们就是他来到地上，在4本福音书里面他就说了一些预言，那尤其是前面3本福音书。那么这些的预言呢， 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呢，就成为整本圣经预言的总纲。如果我们要解释全本圣经的预言，包括旧约跟新约加在一起，旧约有最少有17卷，新约最少很明显的有1卷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，诗篇也是讲预言的意思，还有呢，其他创世纪、出埃及都有预言，民数记也都有预言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解释所有的预言，你必须根据这宇宙中最大的先知所发出来最大的预言来解释它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，他事实上呢，早期是坐在主的脚前的，因为他听见主所说那些话，那么他就从主那里就得着了那个启示，那么再加上旧约的那些图画，然后呢，圣灵再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它里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启示录。所以我们为了明白启示录，不光要明白旧约，我们也应当要明白四福音才对。那么现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来看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主的预言怎样的影响了。或者说，如果我们要追溯约翰那个预言的起源，他的启示的起源，除了旧约之外，更重要的乃是新约，尤其是我们主所说过的话。那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在四福音里面，那么实在说来呢，很简单，马太福音里面是24章跟25章，那最主要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马可福音是13章。那么路加福音呢是17章跟21章，那我再说一遍，盼望大家能够记得。其实，在四福音里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只有5章的圣经。那这5章的圣经呢，可以说，几乎可以说是启示录是很重要的基础。旧约当然是基础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四福音也是基础，那么可能是更大的基础，因为不要忘记那是我们的主直接的启示。那旧约不过是那些图画就是，那么甚至于旧约那些的预言还需要用新约主的话来解释它，做它的注脚，做它的解释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说过这5章圣经可以说是非常等于是新约等于几块很重要的基石。那么这个就几乎就解释了启示录，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几把钥匙。我再说一遍，马太是24、25，这是很有名的，所以橄榄山预言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马可13章，然后呢是路加福音是17章跟21章。那如果你把马太以外的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，你会发现跟马太有些重叠，没有错，但是最完整的是马太24、25。所以如果大家为着能够对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，如果能够掌握得很清楚的话，那么最要大家记得，其实你只要抓住24、25就可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对照马可13章，再对照路加福音17章跟21章。那么你会发现马太四二三二三二二四二五已经是很完整的了，但是呢，如果再比较其他的路加所记载的、马可所记载的，那么那幅图画更清晰，更明白。那么我们当然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5章的圣经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介绍就可以。所以我们为了时间呢，我们就很自然来看马太24章跟25章，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。那么24章呢，第一节是说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 当我们的主从圣殿出来的时候，门徒们看见那个圣殿，他说：“你看，就是何等的殿宇，就是何等的石头。”这圣经别的地方提到主说他们对主说的这些话，但是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一直一块石头都不跌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”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说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那然后呢，门徒们就跟我们的主就到了橄榄山，这就是第三节。然后有四个门徒来到他面前，那么普通的三个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再加上安德烈。所以呢，可以说24章这里的话，那么听得最清楚的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安德烈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，在这四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约翰，而后来呢是约翰写了启示录，所以大家很清楚那个在橄榄山上的那一番话，那很自然的很深的印在约翰的心里。那么尤其你记不记得主说：“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。”所以可见呢，在场的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他要经历我们主所说这些话，换句话说，在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要活够长，能够看亲眼看见，不能够知道，能够经历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么真正经过的只有老约翰，因为其他的彼得也好，这个雅各也好，安德烈也好，他们都到荣耀里去，约翰可以说是活得最长。所以呢，他不光听见主所说的话，所说的预言，那么他所说的预言就是24章所说的预言。那么不光如此，而且主说：“看呢，我预先告诉你们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你们中间有人还可以活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中间可以亲眼看见我们主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。因为主说，那是在犹太人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东西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彼得经历不到这一段，他老早到荣耀里去了。雅各也不行，雅各是12个门徒最早宣道的，还有安德烈也不行，他们很早就到那里去就为主宣道了。但是是老约翰，他活得够长。我们的彼得大概是大概64年左右，64到67、68年左右已经为主殉道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是指着主后70年所发生的故事，主后70年所发生。所以在这里，主明借着这一句话，不要忘记，在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，他是亲耳听见这一番话，而且他亲身经历主所说的预言。那这个对于约翰的启示录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，这对我们也很重要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话很可能是我们有的人可以经历的。所以预言不光是完全讲了明天，讲了未来，好像遥不可及，不是。这些预言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好像当初应验在门徒约翰的身上一样。所以我们特别请弟兄记得，耶稣就来到橄榄山坐着，门徒就暗暗地来到他面前。那么这四个里面，我们再说有彼得、有雅各、有约翰，还有安德烈。那么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另外三个门徒都到主那里去了，而且那三个门徒都没有经历主所说的，都没有经历这个预言是怎样在他们眼前应验的。那只有老约翰，他是唯一的蒙主的恩典，他不光是听见这个预言，这个预言也亲身应验在他的眼前。那么这实在是一幅很特别的图画。那今天我们离主回来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如果生得再早一点，也许我们只听见这些预言，我们不一定能硬看见这些预言一样一样的预言。到今天我们回过头，还是觉得9.11好像是一场噩梦一样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从9.11以后，你会发现很多的预言 在我们面前很清楚的一样一样的语言的。像伊拉克到今天，你看见在美国，还对于美国来讲还是弱小的经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，一个国家在世界里面能够真正的对付恐怖分子，他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，那没有一个力量比美国更强。但是你看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能感觉得出来，虽然海山已经被推倒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一个角落，就好像说，这阿富汗也已经换了政权了，但是我们的宾拉登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你看，只要圣经里面提到的、预言到的那些国家也好，那种的情况也好，你看总是非常非常棘手的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人就很担心，那会不会这个小布希也像老布希一样？当初的确赢了波斯湾的战争，曾经是一个战争上的英雄，但是最后会不会就失去了他们的宝座？那么在老布希的身上如此，那么小布希上是会不会是如此？那么前几天在欧盟有一个民调，那么他们认为说，今天能威胁到全世界这个和平的，伊朗当然是其中一个，北韩是其中一个，但他们说美国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今天的局面，从外面来看，的的确确是很特别的。那比方说，在这个民调里面，他们认为说，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，对于全世界威胁最大的，不是伊朗，也不是北韩，也不是美国，乃是以色列。那不要忘记，大家如果都知道，当初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遭屠杀，那就是因为有人要在欧洲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势力，那么这就是纳粹的诞生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就在纳粹的人手里，结果以色列有600万人惨遭屠杀。所以曾经在有一度在欧洲可以说到处都是反犹主义，到处都是反犹的运动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看到是今天，那这是民调，这个不是指着一个政权，不是指着希特勒政府，也不是。那么反而呢，这个反而是这个欧盟的人说，他说这个不是欧盟的政策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对以色列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这个仿佛第二次世界上的那个反犹的风声，慢慢慢慢的好像又起来了。而这次呢，你看是民调，意思就是说，从一般人的担心来说，他们觉得如果全世界有一天，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安宁，那么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和平，那么很可能对于这个人类和平最大的威胁是谁呢？那么当然是以色列。那么这是根据这个民调是以色列，所以大家从这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以后，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的舆论，欧盟的舆论也可以，你会发现说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迹象，慢慢的就朝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大方向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欧洲的情形和欧盟发生关系，欧盟呢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发生关系，那么就是和启示录13章那里所说的，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。那么当然了，那等到这个敌基督掌权的时候，两个他主要的假想敌，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还有一个就是守神诫命的。守神诫命的就是犹太人，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基督徒。所以等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，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是这个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。那不过是教会受逼迫，以色列人也受逼迫。所以今天大家，你如果看看周围所有的环境，包括宾拉登他的假象兵也是，你看一个是犹太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。所谓的十字军就是指着基督教的国家来说的，因为 一直到今天，美国还是背负了十字军的包袱。虽然在历史上，十字军是基础的修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个结果就好像亚伯兰生以实玛利亚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看见那个阴影都没有过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时局的发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就就让我们想起主说，看呐，我预先告诉你。所以这句话不光是用在约翰的身上，尤其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你能想象得到，当他一面写启示录，一面他记得主的话，那约翰写启示录和别人的感觉的感想都不一样。彼得他写完了彼得前书后书，他还是听见主所说的预言，他相信主的预言有一天要应验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约翰那样能好像从那里其中经过，而且他能发现能看见许多的预言居然在他眼前应验。那弟兄姊妹，两次波斯湾战争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在我们的眼前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。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1990年代你看以色列还乡，第二次的还乡的热潮，有的是从伊索比亚回来，有的从苏联回来，很明显的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启示录对我们的这个震撼，或者启示录对我们的冲击，还不光是它只是个预言，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时候，那么这个预言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靠近它应验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今天我们应该能感觉约翰所感觉的。为什么约翰的启示录是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，约翰不光是把主所说的预言继续的延伸，继续的发挥，更重要的，从他的经历里面，约翰因为他自己经过，所以他现在能够和我们分享，告诉我们这些人，也许到了如果主没有迟延的话，那么也许我们要经历约翰所经历的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24章3节，耶稣在橄榄山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前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事，你灵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然后下面就主耶稣回答，从第4节一直到25章46节。所以这两章的圣经呢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主所发出的预言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在圣经里面是把整个人类分成3类，就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外邦人，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。如果大家都读使徒行传，不是读这个读哥林多前书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圣经呢是把人类分作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。那么所以大家现在，如果你仔细的从24章5节一直读到24章末了，不是一直读到24章31节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段圣经呢乃是关乎犹太人的预言，神对犹太人的前途，主对犹太人的前途发出预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段把它弄清楚。然后呢，从32节一直到25章30节，那么这个是对神的教会所发出的预言，关乎神教会的预言。然后呢，25章31节一直到46节，那就是神对于外邦人、万国所发出的预言，或者整个的全世界发出的预言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整本圣经的预言是分3类的，一个是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，一个是有关神教会的预言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关外邦人的预言。那么你看，主耶稣在24章25章已经把圣经里面3大类的预言，他已经把它总的提纲挈领的把它综合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全本圣经的预言，那个解释最重要的解释就是24章25章。那么关乎犹太人的预言是从24章第4节到31节，很清楚的，这一段非常非常清楚。 那因为关乎犹太人的，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许多的字都是按照字名来解释。比方说冬天就是冬天，这个这里面，比方说你看安息日就是安息日。比方说二十节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那么这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。那比方说吧，像十九节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那么大家一定要问说，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很简单，他怎么讲就是什么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太复杂了，你知道我们一定把每一件事都把它淋然解，那当然不行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里很明显的说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跑不快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是大家要急行军的，大家要逃难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个日子，所以看见那些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他跑得比别人都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圣经这些话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，所以你不需要问说他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。我们有的时候太复杂了，其实主的话很清楚。那么或者你来看第二十八节，尸首在哪里，因也必居在哪里。那么又有人会说，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很简单，你不必把它想得好像很深很深奥的意思，没有。这句话根本按照字面来解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乎犹太人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字面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尸首在哪里，因也必居在哪里。那么指着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血流成河，到处都是尸体，所以你看尸首在哪里，老鹰也被聚在哪里。所以这个就很明显，一句话就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惨状就描写出来。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所以这就是第四节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三十一节。但是从三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章三十节，那这一段呢是关乎神的教诲的。所以讲到什么，讲到什么呢，讲到所以讲到十个童女，所以讲了两个，一个这个偏，一个被提，一个提去，一个偏向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，那么你会发现这里很明显的是对着教会来说，所以是关乎教会的语言。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因为关乎教会都是属灵的，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话呢是按照灵意来解释。比方说夏天就不是夏天，比方你看这个三十二节，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说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那么这个夏天和前面的冬天都是冬天跟夏天，但是前面那一段冬天按照字面解释，这一段呢是灵意来解释的。所以为原因在哪里，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乎教会，是关乎教会的语言。那么然后从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。你看这就是全世界来说的，这个万民在原文是万国。那么圣经里面常常用万国代表外邦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从三十一节开始就是关乎外邦的语言，或者说关乎世界的语言。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仔细读过的话，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事实上是一个两章，这两章圣经呢等于把全本圣经的三方面的大预言可以说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呢做了一番综览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马太二十四二十五可以说是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如果大家都预言的话，是最两重要的两章的圣经。它可以说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大纲，就把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可以说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浓缩在这两章里面。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。那么好了，这是马太福音，我们现在很快看一看马可福音十三章。马可福音十三章，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， 你发现这个和马太二十四、二十五很像，所以呢，你如果把十三章看完了，你看见吗？也是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看见这大鱼殿鱼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”你看，这是同样的一段记载，不过马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。然后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等于，就马太没有提到，你看现在马可提到了。所以这样，你如果以马太做主体，那么你再配上马可跟路加的话，那么会给我们更清晰的图画。本来我们不知道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现在你知道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你仔细去读，当然有很多地方重叠的，但有的地方呢，很明显是加强，很明显是叫那幅图画是更清晰的。然后二十八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。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读下去，那么你看着很清楚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就加强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所提到的。那么而且这里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，那个夜晚是分作四更天，有第一更天是从黄昏六点到九点，第二更天是九点到十二点，然后呢十二点到三点钟第三更天，然后第四更天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大家仔细地去读第三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惊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那就是第一更天，或半夜，那是指九点到十二点，或鸡叫是十二点到三点钟，或早晨，那么就是天快亮的时候。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马可要特别提起这个呢？那么我们这和马可福音的特点有关，因为马可福音呢就是彼得的福音。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，他记得就在鸡叫的时辰他见到了，他三次否认主。所以彼得就用马可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，最难最难的就是过了半夜。你看，你过了半夜是最不容易的时候。那彼得怎样会跌倒，我们也怎样会跌倒。所以我想很清楚。所以主说，你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就在九点钟，大概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的时候，就第三更天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哪里呢？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这个大祭司的院里面，大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第一更天还是第二更天，我们不清，很可能是第二更天。那么我们的主还在科西玛里面祷告，你记得那幅图画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彼得呢就已经睡着了，彼得怎么样他就是醒了。所以主说，你不能惊醒片刻。所以关乎这一方面的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，最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讲到等主回来，那么圣经特别讲到，有一次主耶稣四更天的时候，他在海上行走。所以那些图画都是一些很美丽的图画，告诉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情景是个什么样的情景。所以我们在说马可十三章呢，也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那个预言，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尤其是因为彼得失败，他知道说到了这个鸡叫的那个时辰，那个第三更天恐怕是最难最难。那么晨星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晨星是在第四更天出现，那个时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是最不容易最不容易。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它是明亮的晨星，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，你看到第十三章很明显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。不过呢，现在说的重点 是更清楚的，有的地方更清楚。好，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，我们很快看一下。路加福音十七章，那特别是从二十节开始，二十节。那么二十节在这里特别讲到，挪亚的日子，也讲到挪德的日子。那么这个也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这些再加在马太二十四、二十五，你看你那幅图画更清晰、更清楚。那个主干都在二三、二四，不是马太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把路加的和马太、马可的记载再放在一起，那是最清楚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，讲的道理的次序那是马太。马太是把所有道理相同的通通放在一起，像马太五六七也这样，可能主耶稣在不同的时间讲，或者这一段那一段，但是马太把它编辑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，最重要的就是马太二四二五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如果读这个，现在我们看这个路加的记载或者马可的记载，我们说这个好像是补强的，啊，是特别把这个马太那个这个大概的轮廓，然后再加上更细一点的描写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重点稍微提了一下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最后是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。路加二十一章呢，你会发现呢，第五节，二十一章第五节，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耶稣就说，论到你们所看见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然后下面你看也是国公大名等等等等。然后到了二十九节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嫩长发嫩的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所以你看这跟马太又很相近，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你看得很跟马太又很相近。不过呢，讲到这个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跟马太有一点不同，马太只讲到无花果树，但是呢路加特别讲了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。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，你会发现这里没有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故事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不是坐在宝座上要审判吗？你绵羊审判你山羊，没有提到这个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因为路加不是像马太一样那个按照道理来分段，所以有犹太人的预言，然后呢有关于教会的预言，然后关于世界的预言，不是像马太那么清楚，所以他有另外的一些重点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里，你看马可福音是讲到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发芽，而且各样的树发芽。那无花果树发芽，指的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说的。那么各样的树，就表示了其他世界的古国，包括伊拉克，还有其他的国家，你看要重新开头的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路加告诉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路加不要忘记，他是二十七卷新约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。那么，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为了希腊人，所以你看见他的整个的福音是为了全世界，所以福音乃是关乎万民。你看，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那么，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，你看是主耶稣不光打发12个门徒出去，也打发70个门徒。那么，其实我们说过，乃是创世纪所说的第十章那里讲到70个国家，那么圣经是用那个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世界。如果你讲的万国的话，那么在神的感觉里面就有70个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创世纪第10章那里所告诉，用这个70个国家代表全世界。所以你看，你主耶稣他就打发了70个门徒，两个的出去，所以这是马路加福音和马太不同这个重点不同的地方。那不光如此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还有一点重要在哪里呢？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建筑。 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这个特别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，那么就是20节，你看哈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。你看，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那一段，对不对？那么当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一段的时候，你就会很纳闷，到底那一段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的情形说的呢，还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那不错，你从马太福音那里读下去，很明显那个应该指着，因为下面就说的大灾难，所以很明显指着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们应该赶快逃。那这句话对不对？一点没有错。那指着将来大灾难的时候说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呢，主耶稣说你们敢不要进城，你们应该逃到山上，那是指的什么？指的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。所以那个被围困的日子近了，就表示说灾难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主耶稣就用什么呢？就用以色列人在70年被围困那个时候做大灾难的一幅图画，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大灾难将来到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，但是那个是远期的应验，近期的应验呢，那是指着主后70年来说的。所以你比较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，你就找到一个解经很重要的原则，解释起这个预言很重要的原则。你可以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，明白吗？因为你读马太福音的上下文，那个逃应该指着将来大灾难敌基督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赶快逃，那一点都不错。你看，因为主说这个灾难是创立世界从来没有的，将来也不会有，所以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那么很明显，那个自自然指着将来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来说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肯定的。如果你光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但是呢，路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要逃到山上，他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着主后70年来说的。两个都对，你看见吗？不过一个是近期的应验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。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